第101集，罗幼华沉默了，这不是他想要的。魅族股份值这个价，可是5年内无法过户到自己头上，光凭一张嘴，怕是难以保证。卢总，这样吧，你把魅族的股份转入给我20%，再加上游族视频，再转让15%，我给你10个亿。有这10个亿。你应该就没问题了。罗幼华再拿15%，可就有27%的股份，基本上把持了游族视频了。这不行啊！陆游笑着回绝了。罗总，你是不是觉得我穷了呀？你信不信我给山西打个电话，瞬间那些煤老板就往我的账户上打100个亿羞辱我？罗幼华听着电话里的声音，真的是哭笑不得。他见过求饶的，见过哭诉的，见过刚毅的，也见过正常表达公司前景求投资的，可是真没见过陆游这号人啊。咱就是商业合作，那你提一个方案。陆游见他不接受，心里也有余暗，开口道：这样吧，魅族的20%我给你，我拿出游族视频25%的股份跟你对赌。对赌？罗幼华来了精神，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10个亿，3个月内我还你4个亿，若是还清了，你6个亿拿走魅族20%的股份；若是还不清，这4个亿不用还，你拿游族25%的股份。罗幼华精神一振，这绝对是大赚的买卖啊！两家公司未来投资需要很多钱，10个亿不算多。3个月的时间，他很难回笼资金。若是用这笔资金来回填，那么很快便会再次陷入到危机之中。6个亿收购魅族20%的股份，本来就不赔钱，还有机会低价收购游族视频股份。罗幼华感觉陆游是不是真的喝了假酒啊？陆总，我先说好，魅族的股份只能是咱俩的口头协议。董事会禁止向外转让股份，一旦签了协议，我就会被告上法院。对赌协议里只能写游族视频的事情。罗幼华感觉得出来，没有协议，光凭口头约定，魅族股份绝对卖不出去。陆游这是在拿游族视频股份当诱饵，不过这个鱼钩他咬了。好，没问题。挂了电话，陆游长舒了一口气，看着白可龙和石浩两人道：钱来了，10个亿。石浩和白可龙两人看着他，满脸的崇拜。两人鼓起掌来，一个电话搞定10个亿，这已经不是一般人了。3个月回填4个亿，应该没问题吧？石浩担心道。没问题，钱到账后立刻回填4个亿。有6个亿资金足够了。白可龙脸上浮现出了老奸巨猾的笑容。对不对啊，陆总？不对，钱到账后我要求两家快速扩张，尤其是游族手机专营店一定要搞起来。黄秀章不是想快吗？那就再加把劲儿。陆游沉声道，他不是觉得他手里有钱吗？告诉他第二次投入一次性钱全部调到位，游族手机上市之后市场定位要高一点，给我在外面挂个横幅，写上游族手机高一点点。白可龙傻眼了，现在这种情况稳下来就不容易了，怎么感觉陆游像是要跟黄秀章玩命似的呢？陆游安排好了一切回家了，外界正在注意游族动向的金融公司第一时间了解到了陆游已经拿到了10个亿，签下了一份对赌协议。至于对赌内容就不得而知了。刚刚高兴了不到半天的黄秀章接到了白可龙的电话，要求半个月后专营店剩下4亿8000万全部到账，推进速度。黄秀章心里发愁啊，自己还没高兴半天，怎么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陆游有没有转让抵押魅族股份这个事情得好好查一查。晚上 公寓内，许佳晴站在那看着古志，这么长时间他都没给自己打个电话，更别说哄哄自己，目光看着古志的脸道。古志从茶几上面拿出了几捆钱放在了茶几上，开口道，这里有10万，拿着这笔钱从这里搬出去，从此以后咱俩一毛钱关系没有。许佳晴看着钱，眼睛刚刚发亮，随即又害怕了起来，急忙坐在古志身边，一把拉起古志的手，撒娇道。古志知道这个女人绝对是个祸害，眼高手低，除了花钱外一点用都没有，开口道，我已经想好了，不要说那些没用的，拿钱走人。许佳晴搂着古志的脖子，黏黏糊糊的，似乎是想要唤起他的欲望。已经过去了好几天，可是关于陆游和张斌的事情还在议论中。清晨，陆游回到宿舍，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几天没回来，乱糟糟的。焦一锤把脑袋从被窝里探了出来，惊喜道：
陆哥，你没事了？不是说15天吗？
我早就没事了。陆游看着他问道，今天有课吗？
有啊，这几天课程还挺紧的，听说1月28号就放假了，马上就是考试了。
焦一锤许久未见陆游，笑得很是开心，担心道，
你拉下那么多课程，万一考试挂科了怎么办？我这几天上课都做了笔记，到时候借给你。
用不着，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陆游头也不回地说道。潘宇转过身，迷迷糊糊地在陆游身上打量了一眼，随即瞪大眼睛道，
哎呦，放出来了。
陆游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大哥，你还是快点走吧，你要是被张斌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张斌被你打成那样，人家家里能放过你吗？好心给你提个醒啊，这事儿可大了，人家家里是开发商，张斌他爸黑白两道全是人，手底下包工头一堆，打你还不跟玩似的。学校虽然没开除你，但你这个学也算是彻底完了。
潘宇为了显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加了一句道，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是求我也没用，懂吗？
陆游坐在床上看着潘宇笑了，调侃道，
还有你搞不定的事情啊，也是奇了怪了，你不是天天跟什么富二代吃饭喝酒吗？
陆游啊，你别嘚瑟，这几天张斌还在医院，我看在咱是一个宿舍的面子上，我告诉你一句，快点去医院看看张斌，给人家赔礼道歉吧，就算是下跪你现在也得跪着，要不然等人家老爸出手，你连跪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潘宇一脸郑重其事地说着，目光看着陆游道，
我告诉你这么重要的事情，哎，你那有周华烟吗？
陆游看着他彻底无语了，这个人到处混吃混喝，一天到晚溜须拍马，给大佬花钱，四周撑场子，现在连烟都买不起了。枕头边半包烟已经放了快半个月了，陆游拿起来随手丢给他，
这才像话嘛。
潘宇一脸的欣慰道，
我这几天啊，每天都去医院，跟他老爸混得不错，说不定能帮你说两句话，你呀，多孝敬孝敬。
陆游瞪着他，硬生生让潘宇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潘宇点着一根烟嘀咕道，
我是不想惹你，现在牛逼什么呀，你等着吧，有你哭的时候。
陆游回来的消息，四周几个宿舍全知道了，一个个像是围观动物一样趴在门口看着。打张斌的事情闹得太大了，这么长时间了，学校里基本上形成了一股风气，富二代成了一个圈子，在大学里最重要的就是学姐学妹了，这些人不知道抢了多少人的女朋友，有钱有势，自然爬到了什么学生会领导的位置，平日里出行都是豪车跑车，引得女生眼冒金星，男生自然不爽，总是要骂两句，有钱牛逼啊，
女生总是看着自己的男朋友满脸的不高兴，人家有钱应该向人家看齐，你穷就算了还没志向，人家不仅有钱还努力成了学生会的领头人或者是某个大社团的学生，自己的男朋友又穷脾气又大还嫌弃自己拜金，怎么不说你自己不上进穷呢？难免就是一顿大吵，男生在女生面前都得怂，过几天就买点好吃的好一顿哄，天长日久对于这帮富二代自然恨得牙根痒痒。现在陆游横空出世把最嚣张的张斌给揍了，大家如何不开心啊？
陆前辈抽烟不？陆前辈来零食给你。陆前辈你身上的伤好点没有啊？在局子里没事吧？
你瞎说啥呢？陆前辈真气护体，你没看过修真小说啊？那都是厉害人物，怎么可能受伤？
陆游坐在那儿，这个人递一根烟，那个人送点零食，跟猴子似的。很多大三的学长都叫着他哥，很是亲切。陆游急忙道：“
谢谢大家了，大家不要学我打架，这不是啥好事情。”
陆前辈，我听说张斌他爹要找你麻烦。
没事啊，放心好了，他又敢来学校找你麻烦，咱一块抽他。
对，打架谁怕谁啊？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颇有一种江湖义气。潘宇看着陆游，没想到他还有这份号召力，到时候若是这帮人真的跟他张千秋干，怕是真能成点气候。
还是安心上学的好。
陆游朝着众人道：“
打架不好，张斌的父亲是成年人，应该会冷静地处理这件事情。我谢谢大家的好意啊，都回自己的宿舍洗漱去吧，一会儿就要上课。”
焦一锤看到这么多人向着陆游，心里高兴了一点，可是陆哥却不让这些人帮忙，忍不住开口道：“
陆哥，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帮你啊？万一真打起来，也有个帮手啊。
好好学习，你打个鸡毛架。”
陆游看着他道：“快起床吧，马上上课了。”杨璐得知陆游回来了，第一时间到了男生宿舍楼下，找了个同学把他叫了下来。12月的深圳已经入冬，只不过树木还泛着绿色，与北方的光秃秃不同，这里依然能寻觅到夏的味道。只要天气一转变，下一刻入夏，短袖上身。陆游下了楼，搓着手，有些冷，目光扫视了一圈，看到了一旁的杨璐，跑过去问道：“
找我啥事儿啊？”
杨璐打量着陆游，再见面好像显得格外陌生。许晴的话还在耳边回响着：“八千亿啊，他为何如此朴实，让人看不出丝毫来？”“
不是，你这么看着我干啥呀？”
陆游被他看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忍不住道：“
什么意思啊？你就趁着快放假跟我表白啊？哥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杨璐看着他，开口道：“
啊？”
陆游看着他。杨璐家庭虽然不是什么富豪，可是从他身上的打扮，平时出手程度，不穷啊，要不然也不会跟郭靖这样的白富美混在一块儿。
这个……
陆游有些尴尬道：“我最近手头也紧，
借多少啊？”“
什么？”陆游感觉自己的耳朵出问题了。杨璐目光紧紧地盯着陆游，注意到他这表情。“
你是没睡醒啊？”
陆游看着他叫道：“
3000万5000万，你打清早车抢劫来了，再说哪有你这么抢的呀？”
杨璐盯着陆游故意说道。陆游无奈地叹了口气，把手揣进了兜里。杨璐心跳开始加快，看着他的手，果然许晴说的是真的，对于他这种土豪来说，几万块真的就是一顿饭钱。杨璐还想着呢，陆游会掏出一张支票，潇洒地写上一串数字递给自己，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可是他为何如此低调啊，还来上深大这样的普通学校？杨璐盯着陆游这张脸，忽然觉得他掏支票的样子帅气了好多呀。陆游摸了摸上衣兜，没有，
又摸了摸裤兜，哎，终于找到了。
杨璐紧张地咬着嘴唇，自己很庆幸，在他作为普通人的时候，自己结交到了他这样的土豪。下一秒，陆游就掏出了一堆零钱，一股脑的塞到了杨璐手里，推着他后背无奈道：
哎，我想要隐藏我有钱人的事情，没想到我这样的气质再加上我的容貌，终究是隐藏不下去啊。被你看出来了，这是3块2毛钱，去校门口买个煎饼，吃完回去啊，继续睡觉吧。
杨璐看着手里一堆零钱，都是一毛一毛的，心都碎了。
哎，这还有2毛，不用还了。
陆游把2硬币放在了杨璐手里。
什么支票？哪来的支票啊？
陆游看着他道：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杨璐气得直跺脚，看着陆游满脸的委屈，撅起了嘴，颇有几分可爱。陆游看着他如此模样笑了起来，伸出手一把捏住了他的嘴，笑得更开心了。